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909页，909页，从第一行看起啊。欲眷属何尽？世间人民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成绩，有无相通，无得贪喜，颜色常和，莫相违逆。世界的和平必须求之于国家跟国家的和睦相处。一个国家之和呢，在古人中国古时候说，必定啊要在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啊。所以家是国的根本。在中国过去古老的社会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相当中国周朝时代啊，周朝建国距离我们现在3200年。那孔子出现在春秋，孟子出现在战国，啊，那是周朝的晚期，啊，末期500年。释迦牟尼佛也在这个时代，印度跟中国都没有统一，啊，都是属于部落的国家啊，这小国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啊，周朝那个时候有800诸侯啊，诸侯国就是800多个国家。以后秦始皇统一，许多这个国家呢就变成现实。啊，这个大的这乡镇啊，那么国跟家关系非常的密切，家治好了，国家了自然稳定和谐啊，社会会繁荣而成为太平盛世。所以中国人呢非常重视家啊，这个家的观念呢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啊，就是帮助国治天下平，起了这么大的作用。家庭是由夫妇集合建立的啊，那么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，农业需要人口啊，工作的时候人多了好工作，中国人对于产业重视恒产 恒常就是土地啊，它不会变动啊，房屋都会摧毁掉，唯有田地会长久的存在，所以重视田地山林啊，以这个为产业。一个家族世世代代都住在一起啊，五代同堂，我们就想这个家有多大。啊，老祖宗他们兄弟这一辈，每一个兄弟又有儿子，儿子又有孙子，啊，五代当中啊，你就能够看得到，一般人口啊都在300多口。300多口人家，子弟大概就有60-70个人。啊，这是要学习的，要读书的。啊，所以家庭有子弟学校。除了教育自己家的子弟之外，有时还有亲戚。啊，如果这个家学办得好，很多人都想来学习。我们在《易田记》里面看到范仲淹非常重视教育，那贫穷人家没有能力读书的，他办义学，义学还是私塾，聘请好的老师啊，能够造就的这些是还这个孩童都非常认真的教，替国家培养人才。啊，这个人一生做好事，自己生活非常节俭廉洁。啊，家里面也是很穷，读书的时候在寺庙。啊，寺庙对于中国社会也有很大的贡献。啊，寺庙里就有藏经楼，不仅是佛经，儒释道的典籍通通收藏。啊，所以寺庙跟读书人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。啊，读书人在那个时候找不到书啊，几乎在宋朝以前都是手抄的、手写的卷子。啊，自己要书一定要去抄。啊，宋朝发明了印刷书。啊，流通的分量也不是很多。我记得我们在家乡小时候还是要抄书。啊，到哪里去找书呢？也是到寺庙藏经楼，就等于图书馆一样。那个地方的书籍比较齐全。啊，收藏这些典籍。啊，大户人家也有藏书的，但是分量呢比不上寺庙。对，读书人到寺庙主要去学习。啊，那个时候出家人确实都有能力教导。儒释道三家都通。 啊，所以出家人做了义务的老师。那么家庭组织，夫妇有别啊，先生对外负责家庭生计啊，也就是家庭的生活啊，丈夫工作要把这个担负起来啊，妇女相夫教子啊，相夫是管家啊，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把底下一代教好啊，所以叫夫妇有别了，别是不同的任务啊，一个是家庭经济生活，一个是培育下一代，培育下一代的使命比那个生活还要重要啊，所以在中国妇女在古时候跟西方人不一样啊，她有很崇高的地位啊，家人没有不尊重妇女的啊，不尊重她怎么能够对得起祖先，因为她要培养下一代责任非常重大啊，一般知识分子不一定他念过书啊，他没有念过书，他懂得这些道理，这是老人讲给他听的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，他懂得，懂得胎教，懂得扎根教育啊，给婴孩做最好的榜样啊，这是过去的父母做父母的他明白了、嗯、那么家庭要兴旺，中国人常说家和万事兴，所以家庭里面和睦比什么都重要，要达到家庭和睦就必须要学习忍让啊，学习谦卑，学习尊重别人啊，所以家族辈分非常严格啊，晚辈一定要尊重长辈，年幼一定要尊重年长啊，大家庭里面的家长他有权威啊，等于他执法，家人犯的有过失处分在祠堂里面，也就是在祖先的面前啊，家里面有规矩啊。我们看家谱，每一家家谱都有他的家规啊，有家训啊，这都是后人必须遵守啊，中国是把孝道摆在第一啊，祖宗的教诲不能违背所以六亲和睦啊，父子兄弟夫妇之外这算亲属啊，表兄弟 啊，这个堂兄弟这是一家人，族兄弟这一家人，啊，表兄弟这是外亲，都要啊相敬相爱。这个一家才会兴旺啊！要读书，要明理啊！妇女纵然不念书，要常常听讲书，听讲啊，讲伦理的故事，讲道德的故事。啊，在古时候确实有这一些从事于传播教育的这些艺人啊，跟现在的艺人不一样啊，说唱艺术啊，大家这个大家族家长知道他能讲些什么东西啊，请到家里面来，住半个月，住一个月，住三个月，啊，给家人讲这些故事，啊，多半是历史故事，孝悌忠信的故事，礼义廉耻的故事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进学堂念书的人都懂得，都明理啊，所以他用这些方法来弥补啊，作为补充教学啊，非常成功啊，这些都是属于家教啊。啊，决定不能有怨恨，不能有嫉妒，这是最大的机会啊！所以小孩从小啊，父母带他就要把心量拓开啊，起心动念常常想着别人，好吃的东西，好玩的东西不可以据为己有啊，同辈分懂得相让，对长辈都知道尊敬啊，这个家庭呢他才会兴旺。所以这些我们现在也要学啊，学会了佛法讲啊，你的法缘好啊，广结法缘啊，在世法里不是广结善缘啊，不跟人结恶缘，结善缘，在佛法里讲要结法缘，法缘跟善缘事是相同，理不一样啊，法缘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啊，事缘是爱心啊，这就是里头有情执，事缘法缘没有情执啊，那么这就涉及到啊空慧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对一切人应该要尊重 啊，没有求回报的心，啊，完全是义务。啊，这是人，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做的，把一切众生都看作自己兄弟姐妹。啊，年龄跟父亲差不多的，都看作父辈。啊，伯伯叔叔。啊，跟自己儿女年龄差不多的，都看成晚辈。一家人呐，前面这个四句话，末后两句很重要，应当和敬，不和就成怨了，特别是言语之间啊，如果心量下小的，很容易结怨啊，结怨自己并不知道，所谓是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他把你的话接错了啊，他怨恨你，我们自己还完全不知道，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。这个例子很多啊，历史上记载的就很可观，引起到后来的冤冤相报啊，往往很悲惨的结果，都是言语不谨慎。敬爱是恭敬与慈爱，这个敬爱的心怎么能生得起来？真的要从小去培养啊！现在人我很想敬爱，那敬爱的心生不起来，不知道人跟人的关系，不知道人与人的恩德，尤其是父母的恩德，圣贤的恩德，圣贤是大公无私啊，佛菩萨的恩德不学真的不知道啊。受父母的恩德，如果没有人把这个东西，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讲透，我们没有感觉，啊，所以古人说，养儿才知道父母恩。到你自己养儿女的时候，你对儿女那种关怀，那种无微不至不至啊，才知道自己小时候父母怎么对我们的，你才能在这上体验到啊。如果不知道反省，你自己永远不会知道啊，父母对你的那种爱啊，老师对学生现在看不到了啊。我们很幸运，抗战时期做过流亡学生， 国家收我们，国家办学校，专收这些流亡的学生，没有父母照顾的。啊，这个学校是国家办的，费用是国家拿的，啊，不但不交学费，还管吃管住。啊，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要把父母的责任肩负起来。啊，我们看到老师对我们的照顾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超过父母，这感恩呐。啊，晚上睡觉，老师夜晚有值班的，啊，夜晚一定有两次巡回，看学生睡得怎么样。有一些睡得不好，被子都掉掉了，老师半夜给他盖被子。啊，对于生病的照顾，那我们亲眼所看见的，所以对老师非常敬爱。啊，老师照顾学生，真的跟比照顾儿女一样。啊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，啊，才有这么一个学校。啊，我们的校长，校长带头啊，校长的夫妇爱护学生超过他自己儿女，学生服了。啊，一年有那么个几次，啊，得到的是这些救济的物资，啊，分量不多，老师分配，啊，学生离开父母了，还跟父母有通信的，有时候父母寄点零用钱，有些完全没有。啊，那这些同学的话就受到特别照顾。啊，有限的物资先让他们分。啊，学校学生虽然不多，只有1000多人。啊，同学都分到了，才有他自己子女的份。如果同学还有没有分到的，他的子女决定得不到。啊，这我们看见的，老师的心清净、平等，大公无私。我初到台湾的时候，哎，同学们组织个校友会，啊，登在报纸上我看到了，我到时候到那里去看一下，啊，不少同学，那个时候在台湾，大概将近有300人。啊，校长周邦道，以后他在考选部担任政务次长，啊，就是第一副部长。这个公家给他装了电话， 啊，他是公司用这个电话，私事不用，私人的事情，他到他巷口打公用电话。啊，国家给他装电话是公司，不是给他私人用的，所以他的儿女在家里，外面打电话也可以接，不能打出去。你要打出去的话，都要在巷口去打公共电话。这他儿子跟我们的同学嘛，啊，把这条故事讲给我听，这老头子都搞成这个样子。这是给你用的吗？这不都可以用吗？哎，不行，公家配给他有轿车，他上班，公司他坐那个车子，啊，私事他坐巴士，他不坐那个车，绝对替公家节省汽油。确实啊，我们真是闻所未闻呐。不是他儿子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这样的官员，现在社会到哪里去找啊？我们对着老校长佩服到极处，没话说。啊，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校长一定要我坐他旁边。啊，因为我出家了，同学当中出家只有我一个。啊，那么他也学佛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我坐他旁边。真难的，像那种廉洁。啊，待遇并不很多。自己生活非常节俭，把钱省下来寄给家乡还有兄弟姐妹帮助他们。啊，虽然不多，他尽心的心到了。啊，他的故事我们学生非常受感动。啊，老人在世，每一年校庆这一天我们都聚会，啊，都非常希望啊看看他，亲近他。老人不在了，我们这个校友会好像也解散了，没有人再能召集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学校真的是个大家庭。啊，要真的这恭敬心怎么升起来？没有看到榜样，没有真正的事实做基础，确实很难升。啊，尊师重道。我跟方东美先生没有关系，只是知道他是同乡啊。啊，接受他的教诲，学术上并不怎么样啊，这个人格的时候感染。啊，那种真正的爱心呢、啊？ 出自于真诚呢？啊，实学多年，想学一点东西，啊，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，每一个星期，啊，上午9点半到11点半，2个小时。啊，在他家里面，我们受感动了。啊，那个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很清苦，待遇很微薄，对老师，就是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。啊，有人补习还收补习，还有是收费的，这个完全没有啊。热心教导，啊，这个在现在这个社会可遇不可求啊。啊，以后我跟张家大师3年。啊，大师也是每个星期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，每一个星期天见一次面。啊，从哲学正式进入到佛学了。啊，老人往生之后，我辞掉了工作，专心学佛。啊，有朱金咒老居士、灿元法师2个人介绍我认识李老师。我在台中住了10年。啊，跟李老师学经教。啊，李老师慈悲。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。啊，我们一生感恩呐。感老师的恩，就能感佛恩。今天展开佛的经教，看到佛苦口婆心教导我们，啊，能真听懂了，真落实了，把我们听懂多少，要用到多少，用在生活，用在工作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要用上啊！你真学到了，所学非所用啊！你没有学到，真学到哪有不会用的道理呢？啊！张家大师早年教我，你没有能够落实，不是你不懂，就是你懈怠。你为什么没做到？啊，大多数的人真的没听懂。啊，听懂的人，如果习气很重，也是个障碍。 啊，那我们真想学佛，真想能做到，怎么办呢？努力去学，学的时间长了，这叫熏习嘛，长时熏修，啊，长时间的熏修，不知不觉，自自然然，他就做到了，啊，不是勉强，完全出自于自然。啊，先学嘛，啊，当然都是用妄心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时间久了，不能间断。不能离开佛经，佛不在时，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所在之处。啊，展开经卷就是面对佛陀。求佛菩萨加持啊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懂得佛的真实意。啊，开经偈上所说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啊，这个真实意往往跟我们的习性发生冲突。我们染上这些不好的习惯，啊，这个都要长时间去熏习，慢慢的毛病都能够改过来。啊，自己要真诚，要勇于改过，啊，要学着真正的去爱别人，啊，去关心别人，关怀别人，才能够逐渐体会到佛菩萨的真实意。啊，贪嗔痴慢疑一定要认清楚，这个东西是毒，真的是毒。通通障碍自信的智慧跟德能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决定要远离。佛劝我们远离，远离，不劝我们，我们也要远离他。啊，绝对不是好东西。啊，杀盗淫妄，这个你真正了解因果，你就会被吓住，啊，不敢造错，它有报应的。啊，明白因果，自然就能够忍受。啊，开始是要忍受，逐渐根扎牢了，懂得多了，善心出来了，这一些烦恼习气自然消除。啊，自己能感受得到，逐渐逐渐轻了，啊，真看破了，真放下了，要过佛菩萨的生活，纯净纯善。 啊，世间这些恶念、恶行，自然淡薄了。啊，有无相通，不仅仅是对家人眷属。啊，如果有能力，要照顾邻里乡党。你照顾的人越多，你的福报也越大，你的心越清净，境界也会提升。啊，所以法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。啊，爱护众生，真正爱护，照顾众生。第一桩大事情，就是要帮助他觉悟，那叫真爱护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爱护，从哪里表现呢？49年讲经说法，不停止啊。这是真正爱护啊！啊，所以布施，经教里说的太多了。啊，财布施比不上法布施。啊，大乘经上佛说。即使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都比不上为人舍四俱计的功德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是物质，物质给你带来世俗的福报，不能让你开悟啊，不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啊，所以这个布施功德不大为人说四俱计，虽然是小事情，甚至于劝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都是布施。我们念佛，他听到了，听进去了，我们的形象他看见了，他看到我们是个学佛的人。阿赖耶识里头落下佛的种子，这个种子虽然现在不起作用，来生后世乃至于无量劫之后，他遇到缘，这个种子起现行，会帮助他往生成佛。这个发布时的价值它就太大太大了啊！我们要知道啊，知道利用善巧方便，布施的心真有不断呢、遇到缘真感呢、不问是何，只问根源啊，绝不求果报。 无德叹息，对于财名利没有贪心。财布施、法布施没有吝惜，这个样子才能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啊，言是常乎，言是言语，啊，色是我们今天讲的态度，啊，仪态要如何？啊，要令人见到的时候生欢喜心。啊，佛门这一句话常常用弥勒菩萨来代表。中国人造弥勒菩萨像都是造的布袋和尚。啊，布袋和尚真有这个人，高僧传上有，南宋他跟岳飞同时代出现在浙江奉化，啊，蒋总统的家谱里头有记载，啊，宋朝那个时候他们的祖先李钦布袋和尚在他家里接受供养两个月，啊，家谱里的还有这个记载。所以有人说供养弥勒菩萨两个月出了两个总统，啊，布袋和尚我们在高僧传看他的传记，不知道是姓什么名字什么，不知道，也不晓得他是哪里人，出现在奉化这一带到处化缘，背一个大布袋，所以人家叫他布袋和尚，啊，化缘人家给他东西他就放在布袋上背着就走了。啊，他圆寂的时候告诉别人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，说了之后啊，他真走了，啊，大家才知道他是弥勒菩萨化身。啊，这个人见人一天到晚满面笑容，啊，肚皮很大，代表能包容，啊，心量大，啊，所以在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都造他的像，啊，这个表法非常明显，啊，笑面迎人，能包容万物，啊，绝对没有看到他跟人计较的，啊，传记里头有写的，曾经有人向他请教佛法，他也不说话，他把布袋往地上一放， 两手张开，哦，这放下。放下之后怎么办呢？他把布袋递起来的时候，他走了，一句话不说。啊，这佛门之道叫放得下，提得起。该放下的时候要放下，该提起的时候要提起。啊，不能搞错了。该提起你放下了，该放下你请也大错特错了。啊，世间法要放下，弘法利生的事情要提起，很有味道啊。啊，布袋和尚非常受人欢迎，啊，颜色长火啊，啊，他做到这一点呢。莫相违逆，跟任何人都和睦相处。换一句话是，跟任何人不会发生冲突。啊，真正是把当相情爱，颜色长火，大乘教里佛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个布袋和尚做到了，我们应当向他学习。啊，所以在中国寺庙，这个建筑都是表法的，不是随便建的建造的。啊，山门，一建山门，弥勒菩萨在天王殿坐在当中，啊，面对着大门，进来的人第一个看到他。啊，天王殿是表法的，是个教室。你想进入佛门，一定要学弥勒菩萨。啊，能包容一切。能忍辱，啊，能包容，能忍辱，能以欢喜心对一切众生，啊，这是你入大乘之门必须具备的条件。进门两旁边是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也是表法的，啊，这护法神，护谁的法呢？护自己的法，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我进这个门，这护持我的；你进这个门，是护持你的。啊，他叫你。怎样护持自己？啊，东方持国天王，表法都在名号里头。啊，持国，我们引申这个意思，我如何持家？保持我这个家，兴旺而不衰， 啊，再往前面看呢，如何持慎，如何保持精进不退转，他讲的这个。所以持国天王里面含的意思表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代表这个意思。啊，修身在正心，心要正，正心在诚意，意要诚，诚意要智慧，智慧要放下。啊，这些物欲不能放下，智慧不会现前。啊，所以格物，格物是放下，物是欲望，物欲放下物欲，这叫格物。格是格斗啊，不是跟别人斗啊，跟自己的欲望去斗。啊，放下欲望就对了。啊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放下五欲六尘。啊，财色名食睡也，你的心就清净了。清净心生智慧。啊，所以物格而后知智啊，智慧现前的。啊，智慧现前，意就沉了，心就正了。啊，这个时候，中国老祖宗讲的这些德目，啊，我们把它总结十二个字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你都很容易做到。你不会违背，这就持身了。自己能做到了，你就影响这个家，啊，家就能起。自己没有做到，不能产生影响。啊，所以这是日常生活，生活就是修行，生活就是教化众生，它是一体，不能分开的。啊，幕后这一句尤其是重要的教诲，莫相违逆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要和睦，啊，决定不能有违逆，啊，我们把注解念一遍。敬爱指恭敬与慈爱，憎极指憎恶与嫉妒。啊，憎恶我们先一般讲讨厌，啊，不喜欢这个人。又恶相同，相同指财物，因我之所有， 即彼之所悟。啊，颜色、言语、面色。唯利唯是不以利，利是怪狠，我们常讲人心狠手辣啊。慧疏曰：宜身下气，言不为利，温良恭让，面无平处，是谓常乎。故知颜色常乎，就是经中所讲的和言爱语。以上全乎啊，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，一定要认真把它做到啊。为什么？六合敬的基础在此地啊，这个做不到，六合是假的。啊，六合这是佛陀对所有弟子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所要求的。啊，六合第一个，见合同解。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一家人一定建立共识。啊，大家庭有法号施令的。啊，那是家长。家长一定推选出来的。啊，多半都是祖父辈、曾祖父这一辈。年高德旺啊，啊，大家听他的话，有德行，有智慧，有经验啊，推选这种人做家长，全家听命于他啊，家里头家教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家教疏忽了，这家就会败会亡啊。所以中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教育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人是教得好的，不能不教啊。教他就明理了，不教他他就迷惑了啊。教什么？决定是圣贤之道，真是智慧啊。有共同的认识，在建立共识啊，下面就是规矩啊，戒乎同修啊。这个戒是家规也《弟子规》，是一般家庭里面共同必须要遵守的。里面只说了113桩事啊，那是每个家庭必须遵守的啊。这个东西的来源是诸夫子的同盟须知 啊，陈洪谟先生的五种仪规里头有，除这个之外，每一个家庭还有他自己定的规矩，一定要遵守的。啊，因为每一个家庭，他们所学的不一样，从事工作不一样。啊，所以，各家有各家的行规。啊，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，你必须要遵守。啊，底下是身同住，口无争，意同悦。啊，意同悦就是欢喜啊。啊，彼此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啊，互相帮助。啊，幕后利益同尽，一切享受是平等的，没有厚此薄彼。啊，所以大家庭与心得相应，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。啊，那个福报大的，除自己生活之外，完全要归公，是家庭。在中国人理解，这个是家的制度。啊，个人没有私财，啊，是你家里有。啊，家里头每个人生活都是一样的，平等照顾。啊，特殊需要，一定全心全力照顾。所以家是一个人一生的保障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家是你的支援，是你的后盾。啊，中国人古人呢，他有依靠啊，家是他的依靠啊，这最可靠的啊，家父子，月忧养老。小孩能读书，能栽培的，家是全心全力栽培他。啊，团体。所以家是个团体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同生活算是个小团体。三皈依里头说，皈依僧众中尊，众就是团体，所有团体里面出家人团体最值得人尊敬，为什么？他和睦，可以给一切团体做好榜样。那么今天一个团体没有了，两个人相处都意见不合， 都做不到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如果对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僧团，六合敬的僧团，就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。这么大的功德，为什么六合这么难？问题是在每一个人不肯放下，这就难了。啊，你今天叫谁，谁肯放下？啊，中国古时候这个家庭为什么容易放下？他从小教的，从出生就教你，啊，要让，不能争。啊，你看现在的这个教育，从幼稚园就叫你竞争，一定要比别人强，这就活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是个竞争的世界。啊，他没有活，他只有争。啊，争很辛苦啊。啊，竞争的这个时代，佛法在这个环境里头，它不能生存了。啊，没有人愿意接受佛法，用佛法叫你让。啊，佛法是损己利人。竞争是损人利己，啊，完全是相反的，啊，这是眼前事实真相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要把它带回，回归到现在。那有一定的难度，能不能回头呢？当然能，需要时间，时间不是一代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丢掉了200年，至少8代啊，那我们要恢复呢，也要8代，也要200年，这个要至死仁人，很有耐心啊，先不能让这个灯灭掉啊，一代一代相传我们相信5、6代之后会发扬光大。啊，我们守住这盏灯要小心谨慎。这是无量功德了。别人不做我们做。志同道合。人数不拘，真正在一起做啊，从一个小村庄走啊，有人，我们上个星期深圳有一个喜乐之家，是7个家庭，他们发心修六合敬。 七个家庭组成一个大家庭啊，也推选出一个家长做总管，不容易啊，每个人把自己的私财统统奉献出来，这一点就很难做到啊，真正做到，这些人菩萨实现啊，把我们中国过去传统的家做出来给大家看啊，中国以前是有血统学血缘关系，现在他们没有这个关系，他们完全是佛法啊，大乘佛法，佛门弟子啊，道义上的结合，智慧的结合，做好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，这个做成功了也可以到联合国去发表啊，让全世界人看到，你看人这样活在世界多幸福多美满，何必要你争我斗啊，和睦相处，大公无私啊，那么像这些理念，这不仅是理念，在中国已经做了几千年，只是最近两百年我们疏忽了，逐渐远离老祖宗了，真正中国这个家断绝是二战之后啊，二战时候有，二战之前我亲眼看到啊，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老家看不到了，没有了啊，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伤心的一桩事情啊，把我们的文化的根拔掉了啊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啊。那么由这些人发心把它表演出来，好事情，他们来见我啊，见我他们问到家庭经济生活啊，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家庭一定要有生计来支持你啊，最好的方式呢，轮耕，你们这一个家庭能够有二三十亩地啊，自己耕种收成，生活就有保障啊。那么今天中国的政策我听说是以文化带动旅游，以旅游带动经济，这个想法好，很合理啊！你们组成这个家庭，这是文化，如果在旅游区的话，你们这个家族可以让人家来参观，全世界人都来参观啊，那你们自己就可以经营一个小的，就是自己家嘛，自己家多盖几间房子，他们不要住旅馆，来的时候跟我住在一起啊，费用不要定，随他自己， 我觉得那就收入就相当可观，你这个问题可以解决。但是农耕是根本啊，至少要有几亩地，不能种粮食也得种蔬菜啊，素食啊，完全提倡素食。那这是好事情，都是值得让社会大众来观摩来学习啊，看看中国过去传统那个家庭我劝他们多看看过去的这家谱，家谱里面记载都很详细，多看多学习啊，好的地方学习，不好的地方改正。啊，真有志同道合的这样做幸福啊，特别是对老人，中国老人常说落叶归根，归根干什么？回家享福啊。中国人这个思维跟外国不一样，中国人童年严守规矩，严加管教啊，根扎得好啊。3岁看八十啊，3岁从出生到3岁1000天扎下去这个根，80岁都不会改变，根深蒂固啊，伦理道德的根啊。啊，私塾就是家学，决定要有。啊，课程怎么教法，都在研究。老方法好。啊，年老的时候，不能再工作，退休了，落叶归根，回老家养老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啊，中国人看小时候严加管教，啊，品德的修养，做人的道理，啊，中年奉献给社会，老年享乐。啊，外国人像跟着钱颠倒，小孩享乐。啊，儿童的天堂。啊，大人完全随顺小孩，满足小孩的欲望。啊，中年人的战场，老年的坟墓，这是外国人。啊，中国人的颠倒，享福是在晚年。晚年享福是真正的福报。啊，所以我希望他们的家庭能把这个做出来。啊，也得要办个私塾教小朋友。啊，要办一个养老院，不对外。自己家族的老人现在不做样子给人看，没人相信啊，都要把样板做出来啊。所以中国从前的家庭就做个样板出来，哎，给可以给全世界人来参观，看看中国古文化。 啊，如果再有一些专家学者来指导，啊，古时候每一个朝代有每一个朝代的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如果都能够做出来，那是一套中国活的五千年的历史啊！你来看啊，汉朝什么样子啊？能够再往推上去，尧舜是怎么样子啊？汉朝、唐朝、宋朝、明朝、清朝啊，都曾经出现过太平盛世。啊，真正把它做出来。这非常有价值啊。在现在讲观光旅游，这价值很高啊。啊，到中国来看一趟，看到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也可以到这边尝试尝试。多住几天啊，过我们同样的生活啊，我相信外国人喜欢好奇这种文化旅游，绝对会兴旺啊，肯定会带动经济啊，但是我们不要希望着，不希望不求财富，只求收支平衡，就会做得好，做到尽善尽美啊，向全世界去推广。再看底下这段，欲新增庭院啊，这是教诫我们，或是新增有所贿赂，后世转居至成大院，世间之事更像患害，虽不临时应急相迫啊，对于这个事情要看破人与人之间业力不一样啊，夫妻有时候吵架现在离婚很平常的事情，古时候没听说过离婚的啊，离婚那是非常大的大事，说明那个家教有问题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啊？婚姻是非常隆重的人生第一桩大事情啊，考虑非常慎重啊，啊，结合在一起就是百年合伙，哪有分离这种事情？啊，现在的婚姻是儿戏人对于人伦完全丧失掉了啊，所以现在最严重问题是人不知道自爱 啊，不自爱就决定不会爱人。人自爱决定会爱别人。啊，早年我跟方东梅老师啊，他常常告诉我，学哲学的人，这个哲学你能够学到达什么程度，完全看你的爱心。这话说得非常有道理，没有爱心的人不能学哲学。啊，爱自己，爱自己实在是为了爱别人。为别人做出爱的榜样，啊，所以什么都得从自己着手，帮助别人，先爱自己。啊，爱自己才能够发奋。佛家讲的精进，求智慧，求道德，求能力，为什么？为大众服务。这服务是无条件的，这个服务是不求回报的，这真正自爱。啊，人与人的关系，大乘佛法讲是一体，比一家还要亲。啊，是一体。啊，人要自爱。他的生活一定谨慎，啊，他要保养他的身体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器官都要爱护，暴饮暴食伤害身体啊。啊，伤害肠胃，这就是不自爱呀！啊，晚上，中国古人讲，早晨吃得好，晚上吃得饱啊，中午吃得饱，晚上吃得少，为什么？睡眠的时候，让你的肠胃有休息的时间。晚上吃太多了，他还得工作消化，你就不爱惜他了。啊，所以对我们五脏六腑都要爱惜啊，不能让他有过分的工作。现在的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古人说的话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啊，言语不慎，不知不觉得罪别人，结下冤仇，不知道啊， 到知道的时候来不及了。啊，饮食不懂得节制，伤害身体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些没人教了，在从前家庭老人都教，老人经验丰富，啊，所以家人在一起都学会了，都懂得这养生的这知识都有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人可怜，没有家了。从前有家了，有教啊，家没有了，教也没有了。人真的是自由了，解放了。人到自由解放的时候，最后跟禽兽差不多。啊，禽兽没有家，自由解放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就是人接受教育。禽兽没有接受过教育。啊，中国古人有智慧，知道教育重要。几乎在历代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人的一生为什么就是为教育？到老了，老了一举一动表现的是身教，还是给晚辈做榜样。啊，刚才我提到的，我们周校长、周邦道先生，啊，晚年人家请他去到考选部去做政务次长，你看他所表现的，他在教我。啊，教人呢，什么样的一个公务员，在尽忠职守。啊，认真负责，为国家为人民服务。做出样的一个人看。这是修善积德了。佛经上讲的断恶修善，那种浪费国家的资财是罪过啊，那是人民的血汗。啊，连公家的电话都不浪费啊！啊，私人的事情不用他。啊，从这些小事你就看，大的当然更没有问题。这人会贪污吗？不可能呐！啊，这个人做事能不负责？能不负责吗？啊，点点滴滴都是大公无私。啊，对人真爱护。啊，爱护里头没有私人关系，没有人情， 这事才能办得好。啊，早年抗战时期做校长的时候，我们看他对待学生，啊，真的比我们父母还周到，真关心，真照顾，我一生感激。啊，对老师夫妻的爱护确实超过父母。啊，你学生在学校念书能不用功吗？不用功怎么对得起老师？啊，这种道德的摄受力感染最深呐！啊，这是我们大众的典范呐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。啊，他儿子在我面前说他爸爸傻，他一点都不傻。他在积功累德了，果报在来生了。啊，占这些便宜的那叫真傻。啊，假公济私。啊，占些便宜，认为这是好事，不是好事。果报在三途。啊，周老师的果报，他不念佛不往生，肯定在天道。一生所累积的功德，我们一定把它认清楚啊。这段经文我们看注解，或是心增，增通常做精增的增，一切精音义解作诵诉讼啊，所以增诵常常连在一起，会所于人情平时虽无分恨，违禁或生，不时斗争，故云何时啊，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事情常常有。什么原因呢？从小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，不懂得忍让，认为什么忍让就吃亏了，决定不肯吃亏啊，一定要争在前面，不肯落后。所以这一生当中苦难在所不免，纵然是居高位啊，得大富，他也不快乐。跟我们小时候受教育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我们小时候小朋友在一起玩都不许竞争。啊，要学忍让，要学吃亏。 不怕吃亏啊，吃亏有福啊，老人是这样教我们的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跟人争过啊，在学校念书那么多年啊，我不跟同学争啊，我的考试大概都是差不多都是我第一个交卷啊，我一算60分再加几分66、67分我就交卷了。所以老师都笑我，为什么不做了？哎，我出去玩去了。哎，及格了吧，就行了吧。啊，年年及格嘛。啊，我小时候记忆力很强，所以书不需要温习。啊，我听经听课的时候非常注意。那一边听下来说足够应付考试啊，我把我的时间放在图书馆里头读我喜欢读的书，所以我的知识一般同学不能相比，我看的书太多了啊，我不在乎分数啊，我喜欢的东西啊，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喜欢作文啊，你看念初中的时候我的作文一篇不会少过1000字，很多时候都会写到2000-3000字，喜欢吗啊，这个分数就拉得很高。不喜欢的东西，数学不喜欢啊，我会做，所以我跟我的老师讲，同学做不出来的我到黑板上去做，我能都做出来我就不要教练习簿了。哎，老师跟我就有这个约定，所以我不要教这个作业啊，老师同意的啊，在南京念书，老师是班主任，他特别喜欢我。啊，不要浪费时间嘛。啊，所以我在课余读的东西很多，知识的面很广。啊，在学校做学生头啊，那个时候的学生头会惹以后的麻烦啊，国共抗争的时候国民党以为我是共产党，共产党以为我是国民党，两面不倒但是我们很守规矩，我们不作乱。那学生时代就好好念书就好了。啊，是什么游行示威，我绝不参加。啊，我也不喜欢同学参加。啊，所以我学校老师对我很好，我们有学生自治会，学生有组织。啊，各个学校举行这示威行动，我们学校派4个代表就行了。啊，学校照常上课没事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学校校风啊，在南京摆在第一。啊，那些场面就应付就好了，不要妨碍我们读书。不要妨碍我们正常生活。 啊，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，这个观念都很正确。啊，老师们都很欢喜。所以，真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是决定不能避免。没事，他在这找事。啊，那有一点把柄。就免不了口舌啊！这个事情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的太多太多了啊！怎么处理呢？认真去听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！这毁谤谣言啊，有要改过，要感谢他的提醒我。没有的时候要勉励自己，绝不能犯过失。啊，怎么应对呢？不理他就好了。随他说，说久了没有反应，他就不说了。啊，想骂人给他骂，我们在旁边听，接受他骂，不回话。骂个一个钟点两人骂累了他不骂了吗？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不能对骂，对骂就越骂越离越严重。啊，别人打我，我躺在地下了。他就不好意思再打了。已经打倒了吗？啊，这是我从小学来的，父母教的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啊，事情很容易解决。啊，过个一两天，他来道歉，我对不起你。啊，你要是还口，就吵起来了；要还手，就对打起来了，两面都有伤害。还占便宜了。哎呀，同学老师看到了，某人很有修养，我还接受赞叹呢。啊，都是老人教的，我们用了一辈子，啊，所以许许多的难关，都迎刃而解，啊，对人没有怨恨心，都是欢喜心。啊，你批评我，我感激你；错误的批评也感激你。所以这个祸事新增呢，是决定不能避免。啊，会怒，这是发脾气。嗔恚愤怒，三毒之一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留在明天再学习。